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12月8号到12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证件新闻海外综合。2010年香港法会成功召开，作者香港法轮功学员。12月11号，2010年香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召开，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及其他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隆重的盛会，在法上共同交流，共同提高。共有22名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在住师正法中的心得体会，包括如何信师信法，突破自我讲真相，特别在香港这个中国大陆的前沿地带，如何更好地向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更快更多的救人。大陆游客争睹韩国天国乐团风采。2010年12月5号下午，韩国天国乐团在首尔著名的梨花女子大学正门前演奏法轮大法好等乐曲，人们纷纷驻足欣赏，尤其令大陆游客大开眼界。天国乐团练功结束后，在公园演奏了法轮大法好和圣诞颂歌普世欢腾等歌曲，吸引了众多的人们围观欣赏。中国观光客们亲眼看到了在中国看不到的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场面，他们还仔细观察着镶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金黄色横幅。来这里观光的西方游客们也陶醉于乐团的演奏，在法轮大法横幅前拍摄团体纪念照。国际人权日，香港声援法轮功大游行。本周正值国际人权日，香港法轮佛学会及香港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于12月12号举行法轮功护人权反迫害集会游行，抗议中共对法轮功超过11年的残酷迫害，并呼吁更多的各界人士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一起来维护天赋人权，反对及制止迫害。这次活动同时庆祝迄今超过8500万勇士退出中共组织，在这场伟大的精神觉醒运动中走向新生。迫害法轮功，北京副市长吉林底台遭警告。多年来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北京副市长吉林在13号下午4点许步入桃园机场大厅后，随即正面遭遇法轮功学员当面告知他在底台前2小时已遭到刑事控告。12月7号，立院通过之人权提案，移民署虽未及时撤销其入国许可，但吉林在台成为国际重罪的刑事被告显然避免不了，同时他将面临法轮功学员在全台揭发他的人权暴行及高检署可能采取的司法行动。世界人权日在德国库尔巴赫市传播真相。德国库尔巴赫市政府官员在详细了解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详细资料后，毫不犹豫地批准了法轮功学员在12月9号和10号关于人权日讲真相的活动场地申请。12月9号是活动的第一天，虽然下着鹅毛大雪，但还是有很多人听到播音系播放的2006年以来曝光出来的一系列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调查电话、记者揭发、眼科医生太太的证词、老军医的揭发报道和国际调查团的系列分析等等。法轮功学员们还给路人发放关于一个大陆警察目击沈阳陆军总院活摘一名女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传单。现场两个关于活摘器官的漫画展板前，很多德国人震惊着很久驻足凝视。 之后转身向法轮功学员主动要求签名，坚决要求制止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罪行。
智者的思虑，作者蓝月。红尘沧桑，人世百态，有几人能明了生命的真实意义？当迷中的人为荣华富贵争名夺利时，真正的智者却在思考着一个关于永恒的问题。释迦牟尼佛曾是2500多年前中印度东北方恒河流域迦毗罗卫国的太子，自出生后一直过着众人敬仰、锦衣玉食、笙歌管弦的生活。有一次，太子自东门出宫游玩，路遇一白发驼背、衰老的走不动的老者，便想：人从出生以后，不知不觉虚度着光阴，笼中衰老，转眼就到。我现在虽享受着荣华富贵，但这个身体也免不了要衰老，到那时耳聋眼花，精衰力竭，一命无几，行归于尽。想到这里便心生忧苦，闷闷不乐地返驾回宫。国王听说了，隔几天就劝太子出南蛮游玩。太子出城又看见一个面黄肌瘦、形容枯槁的病人气喘呻吟地倒在路旁。太子感叹道：这个身体真是苦恼的根本，人生病的时候最是痛苦。人生在世如同波浪中的月影一般，没有一刻安静的时光。隔了几天又出西门，一出门就碰见一个僵硬的死人。太子速行前进，此时顿觉惶恐万分，对随行人说：一个人在世时贪名、贪利、贪女色、贪吃着，不料一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生前所有的东西一样也带不走，连那身体也化成白骨一堆。我虽贵为太子，也难免要死，那么就该急求可以脱离老病死苦的方法才好。再过了些时日，太子便往北门出游，这次路遇一位圆顶丝衣、脱钵执杖的僧人，姿容十分威仪。太子见之，肃然起敬，连忙跳下马来，毕恭毕敬地问道：你是什么人？那人回答：我是和尚，因为怕老病死，所以出家修行。我知道世间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勤修戒定慧，降伏贪嗔痴，安住清净的所在，修习解脱的法门，脱离老病死的诸般痛苦，到达生命的彼岸。说完腾空而去。太子得了僧人的点悟，更加坚定了修行的意志，最终放弃王位，修成佛果。2500年后，曾经的真实演变成今日的传说。其实古佛的民风不在，当今满目末世的衰败，唯有圣者的思虑留给我们智慧的启迪。在漫漫人生的旅程里，生老病死是逃脱不过的宿命，幸福终归肤浅，快乐总是短暂，功名利禄是转瞬即过的美丽风景，绵绵不绝的是千古的悲愁，依然在血脉里川流。佛说人生即是苦海无边，修持修法才是解脱的彼岸。当年释迦牟尼告诉弟子，当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在人间开放时，即是转轮圣王在人间度人之时。转轮圣王能力非常大，到那时很多人会得到这万法归一的大法。茫茫岁月流转，众里寻觅千载，蓦然回首，但见大法红传，优昙婆罗神花处处开放，众生喜登法船，高扬风帆，过关三万重， 温习渐进。朋友，您还在等什么？
浅谈思维的直驱，作者王浩天。说起思维的直驱，即人发出的思想是直线还是曲线。如果这个人的思想比较简单、纯净、直接，即为思维直线；如果这个人思想比较复杂、顾虑重重，讲话拐弯抹角，不如实通畅的表达，即为思维曲线。比较这两种类型的思维，直线思维的人做事表现上就比较专注，比如在中国古代的人思想单纯，所以做什么事情都比较集中，而且行动上相应的表现也比较快。据说古时的人一天可以走百里路，那个马可以行驰千里。在古书上常常会碰到写有千里马的故事，因为人的思想单一纯净，所以对自己的言行信守承诺，往往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不会去说假话欺骗别人，所以整个社会的状态维持在一定的道德水准。曲线思维的人状态表现在对一件事情会同时有很多的反应，思想反应的很快，一会儿到这一会儿到那，难以找到一个依靠的中心和基点，所以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碰到言不由衷的人，说话很让人费解。而且曲线思维的人虽然反应快，但是行动上就比较慢。据说现在的人估计一天能走20里路就天黑了。也许有人会说，要是人都那么单纯，上当受骗怎么办？其实单纯的人思维发出的直线状态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更远的空间，也就是达到人们常说的天人合一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人的影响是深刻而又深远的。天与人上下贯通，融汇一起，正气一脉通达，谁又能真正动得了你，欺骗得了你呢？再有，古时的人生病了，用针灸和草药就能达到去除疾病的目的，而且治疗效果立竿见影。一切简单的思想相对着一切简单的生活方式、社会状态，就连中医的治疗方法也不例外。如此的便捷，因为简单的思想中含蕴着看透事物本质的内涵，所以解决什么问题直接从根本上着手，来得就比较快。而且简单的思想、直线的思维状态往往能使人获得更多的灵感，以便各种发明和创造。这种直线的思维其实也正体现了敬天之命、富贵在天的豁达，这本身便是内在精神信仰的一种体现。而曲线的思维状态会使人的身心变得拖沓冗长，复杂交织的人际不仅过度的消耗内在精神，又会损伤身体健康。古时几乎没有癌症这一词，很多古典的医书上也几乎找不到关于癌症这一说法的记载。而在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癌症、现代病的出现防不胜防，真是令人担惊受怕。单从这一点来看，曲线思维对人深层的危害不仅难以预料，而且难以治愈。加上近代共产邪恶主义无神论思想对人先天善良本性的扭曲，对正统思想道德观念的抨击和变异，使得曲线思维演变得更加激烈，更加远离纯洁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活得都比较累，轻松不起来的原因之一。简短的便捷思维的曲直，分辨事物的本质，以便使我们的生命更加透彻健康，我们的身心更加祥和美好。
大法神奇，验证大法的神奇。煤气管断裂以后，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惠美。凌晨该起来发正念了，感觉一阵隆隆的响声，像是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从远处驶来，但又久久不过来。隆隆声始终在耳边响，厨房的抽油烟机怎么还在响？是不是昨晚忘了关？我起来去厨房关了抽油烟机，坐下来发正念。发完正念练功时， 亲见兄弟去厨房又把抽油烟机打开，我隐隐感到一阵煤气味。哦，可能煤气开关漏了，起来找两块毛巾把开关包上。此时只听见客厅一声巨响，冲进去一看，只见兄弟倒在地上，双眼紧闭，不省人事，茶几竖立，上面的玻璃器皿全甩在地上碎了。我赶快扶起兄弟，在他耳边高声念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同时叫他自己也念。无奈他昏迷不醒，听不见我的话，我一边继续念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心中求师父加持，同时叫刚上高中的侄女和我一起把他爸爸抬到沙发上。侄女看到他爸爸这个样子吓坏了，边哭边叫，爸爸你怎么了，你快醒醒。他爸爸双目紧闭，还是不省人事。小姑娘冲进佛堂，拿来师父的法像，叫他爸爸，求师父救救他，可他爸爸还是紧闭双目。小姑娘把师父的法像放在矮柜上，通的跪下，一边磕头一边说，师父救救我爸爸，师父救救我爸爸。十多分钟后，我兄弟慢慢睁开眼睛，我们赶快问他怎样，他说想睡觉，扶他到床上睡下。侄女赶快把护身符给他爸爸装到上衣口袋，并告诉他，我妈一直都带着护身符，这次他没再拒绝。此时我才意识到兄弟是煤气中毒了，但才早上七点不到，煤气公司还没上班，只有等到七点以后打电话给他们来修。我们打开所有的窗户和门，清晨的寒气驱散了室内浓浓的煤气，煤气管还在往外泄漏，我们不敢关门窗，在寒风中守着得救的兄弟等着。煤气公司的人来检查后说，是我们家的煤气管断了，两寸粗的煤气管往外冒了四个多小时的煤气，他们到二楼关了总闸，叫我们把洗菜台敲了才能修煤气管子。饮水匠听了我们的遭遇后笑着说，你们怕是有神仙保护吧，不然你们一家早就煤气中毒死了，这么粗的管子漏气。我告诉他确实是这样，因为我是修法轮大法的，遇到危难时我的师父会保护我及我的家人的。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者身心都受益，现在世界上有114个国家的人都在练。江某某和某某党对法轮功的报道是一言堂的谎言诬陷，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在世界上引起公愤。江泽民及其帮凶被告上国际法庭，天灭中共在即，只有退出党团队才能保平安。大法弟子向民众讲真相是在救人啊。这位师父听了真相后立即做了三退，他的老板听了真相也做了三退。在我家被煤气笼罩中，我是大法弟子没事，我的女儿和侄女因为相信大法好也没事，兄弟被谎言迷惑，加上对邪党的怕，对大法不相信也不敢相信，但是因我修大法，弟弟受了益，这次亲身的经历使他心服口服，不仅带上了护身符，我给别人讲真相发护身符他也不反对了，也做了三退。煤气中毒是很危险的事，兄弟单位破例给了他两天假让他休息，当他十点钟，也就是打电话请假两小时后出现在单位时，大家惊异了，大法的神奇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小侄女是住校生，回校前她严肃地问我，姑妈，我的那本转法轮还在吗？我要把它读完，一直读下去。我激动地说，在呀，姑妈给你留着的。
晨念大法好，儿女双得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河南某地有一法轮功修炼者，以前百病缠身，自得法修炼以后，不但身体好了，而且处处以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心性也有极大提高。他的变化家人都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大法都有坚定的正信，所以多年来在邪恶的迫害骚扰中一直都支持他，善有善报，家人的支持也为他们自己赢得了许多福报。以下列举近期两例与大家共享。 他的女儿在外地任村官，怀孕后由于往来奔波劳累过度，导致孕期见红，吃药打针输液都不见好。孕期见红是流产的征兆，后患很大。无奈之下，打破禁忌回到娘家寻医问药。该法轮功修炼者本来也在为女儿想办法找医生，忽然想到自己老让别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怎么轮到自己女儿这儿倒忘了呢？于是就对女儿说，你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每天念100遍，只要诚心，你的病肯定会好。女儿本来就对大法相信，一听母亲的话，真就诚心诚意地念起来。两天后邪止住了，并且以后再也没有反复。女儿在孕期一直坚持每天念100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生下了一个健健康康的男婴，直到现在她还在念着呢。她的儿子考驾照连续考了4-5次都没有过关，今年又要参加考试，临行前母亲叮嘱他认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考试回来后，儿子高高兴兴地向母亲汇报说，终于考试过关了，我第一把没过去，后来想起你说的话，赶紧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把顺顺利利就通过了。
天师大法真相，恶报难言。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新集市天宫营乡某村，为了完成上篇迫害大法的邪恶指标，不准村内有大法真相张贴，雇佣了2个人去揭示大法弟子贴出的真相。有大法弟子给他们讲真相，其中一个人说，管他呢，反正我们就是为了挣钱。另一个人则掩盖说，大法真相都救了，大法弟子换新的吧，照思不误。其后不久，2个人一前一后得了心脏病，花完了是真相挣的钱，家中还赔了不少，其中一个最后还没保住自己的小命，匆匆的走了，失去了永远的挣钱机会。那个说请大法弟子换新的人，大概心中还存善念，前后还保护过大法弟子，大病一场总算留了一条命，再也不敢干那差事了。构陷大法弟子至今瘫痪在床。新集市前营乡某村民看到大法弟子正在接压住真相的小广告，马上跑去村委会诬告。村干部大多都明白真相，也知道大法弟子这样做是为了救人，就推辞说，你看到是某某大法弟子了吗？他跟你说话了吗？压根就不愿管。村民没讨得村委奖励，反倒讨了没趣，不久得了大病，现在仍瘫痪在床。不相信法轮大法是佛法的世人，可以从以上2个实例中得到很多借鉴。那些不怕挨抓坐牢罚钱的大法弟子是为了救人，也许他们就是预言中下世救人的神佛弟子。那些只为了钱一切都不顾的，也许就是他们要救的人。善恶有报，报应一丝不差，一切都有神佛照看。
大法真相受欢迎，作者王浩天。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在市中心最大的广场上举行弘法活动，学员集体练功时，也有学员在附近派发真相报纸，来来往往的人群，过往行驶的车辆，每到这里时都会不由得全部转向我们，司机会打招呼示意我们给他报纸，也有的询问那小莲花是否可以送给他们。当行人接过真相报纸后，便问是否可以再多给他们几张，想送给邻居和朋友看。有的接过报纸后，看了看上面写的法轮大法在世界，便说这是一份出色的报纸。有的年轻人看学员集体练功的动作，便悄悄地站在一边比划着练习，或者索性安静地站在学员身边进行拍照。广场附近有座舞蹈中心，很多孩子周末都要经过这里去练习舞蹈，总会看到那些小孩子站在大法弟子面前
神情瞩目地看功法动作，甚至家长催孩子快点去练武，不要迟到了，小孩都不会动，就一直看，家长也只好停下来陪着孩子看，并好奇地问学员，这是什么活动，连小孩子都这么喜欢。这一代的远景已经全部了解了大法真相，每逢集体活动时便对我们微笑示意问候。有的远景会说，给我一些报纸吧，我想让所有的同事都看看。有的远景在执行任务时看到学员言行举止都是和平的、理性的，没有任何的过激行为，便卸下远景特有的严肃神情，和学员友好的交谈。有的过往行人看到报纸上写的法轮大法的字样，便会说，哦，我已经读过转法轮了，我的几个朋友都买了转法轮，这功法的能量真的挺强的。有的人看到遭受酷刑折磨的学员的图片，都会露出不忍心的表情，谴责中共实在是太残忍了，连好人都要迫害，实在是理智不健全，又对法轮功学员表达出敬佩，用如此和平冷静的方法抗议中共的暴行。每次的集体活动后都会听到很多世人的回馈，真相报纸真的是人们喜欢的读物，不仅自己读，也要送给周围熟悉的朋友看，不仅只看一期，而且每一期的都希望能看到。当人们赞扬法轮功报纸真的很出色时，是因大法美好的真相跨越了民族、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感化了世人。
大法真相纪实小说《智障儿的心声》，作者金楚。小米儿子的聪明劲儿，电脑玩得这么熟。朋友小赵在书房里跟我儿子徐青青学会了上网下载和刻录光盘。道过谢后，禁不住向我那17岁的儿子竖起了大拇指。嘿，这样的夸奖可是头一回。我把小赵拉到客厅，小声而清晰地说，回到4年前，不要说聪明，说他智商一般就要谢天谢地了。小赵瞅瞅书房的房门，满脸疑惑，怎么回事，你说说。说了你可能不相信，我示意小赵坐下来，接着说，这是真事，他的班主任老师可最清楚。5年级的班主任，5年级，我孩子13岁还在读5年级，他的同班同学早就读初1、初2去了，他还蹲在小学5年级。不只是这样，他的智力那时只有1年级的水平，他只能是背着书包上学，背着书包放学，每次考试能写个名字就不错了，更谈不上做家庭作业了，就连简单的加减法都不会，更别说乘除法了。你还别说，现在的孩子都不想上学的，不过5年级了乘除法还不会，那是智障儿了。小赵说，这样的孩子自然受欺负，有时他在路上被坏同学结伙拳打脚踢，推倒跪地还扇耳光，严重时扇的嘴破血流，有时他被逼着偷家里的钱给坏同学们花，比他小很多的同学也这样对待他。就这样，他不但不反抗，就是平时在路上碰上齐胸高的小坏蛋单个行走，也没有报复的想法。这都是他的好心的同学告诉我的，他自己不知道告诉父母老师一声。脑子不好使，心地还是善良的，小赵说。06年开春，青青的爸爸发生交通事故去世了。出殡时，全家人悲痛的不行，他却把父亲的遗像当作玩物，笑呵呵的玩个不停。给他丧服时，他不耐烦的脱了一丢，我们再给他穿上，他又脱了一丢。亲朋好友们都摇头，
都唉声叹气，傻得不能再傻了的东西。五年级还没读完一学期，班主任就找到我说，这孩子太蠢了，且不说是班里年纪最大的，上课吧，老师在上面讲课，讲的什么他都不知道，考试吧，别的孩子都在用心答题，青青只会写自己的名字玩。再这样继续下去，我的脸都被丢光了，年终奖金也拿不到了，拖后腿拖得叫人窝火啊。我苦苦地哀求老师，请求收下青青，这孩子这么小，不能这么早这样的辍学啊。我一再请求，但老师还是不答应，我只好将青青抱回家。学校招生也看人，现在这世道政府更指望不了。那后来这奇迹还真是有奇迹。回家后有亲戚说可以将青青送到武术学校去学武，关在学校里面家人也省心，至少不会找不到人，说不定将来还可以当个教练呢。我一想，在武术学校里整天打打斗斗的，自己也不怎么放心，而且还容易把孩子的品性搞坏了。后来七想八想，我想到了一点，我不是个法轮功修炼者吗？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救青青啊，咱们在家看转法轮吧，师父一定会帮我们的。这样青青在我的督促下开始看起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学法轮功，以前总是听你说法轮大法很神奇，难道是真的？小赵瞪大了眼睛。初看转法轮时，青青几乎一个字也不认识，我和他姐姐只好耐心地教他读。我们读三四个字，青青跟着读三四个字，慢慢的，由每次只能读三四个字到可以连着读一句话。到后来他说，不能光让你们教我读，我要自己读。他记性也越来越好，书里面有不会认的字告诉一两遍就会认了。一两年后，他基本上可以自己独立的读书，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字也会认了。最后他还说，我可不能一天只学一讲转法轮，我要把以前的补回来。这样他有时一天读好几讲转法轮，一两年整本书就能读了，真不可思议。不光是读书通了窍，简直是一通百通了。不到四年，计算机这种高科技他也干上了。你晓得，他从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脑打印机，谁料想他看别人操作一两遍自己就会了，上网下载编辑打印样样能行，大概熟悉刻光盘的整个流程，也不需要什么母盘和镜像，刻出来的光盘效果还非常好。有些念过中学的朋友在技术上遇到困难，他很乐意帮忙。他在教技术时总是重复示范给别人看，直到别人学会为止。有的朋友无法上网，青青就主动地帮助他们，把自己上网下载的资料拷在 U 盘里送给他们。法轮功好神奇啊，简直给了女孩子一个新生。小赵感叹地站起身来朝书房走去。我和小赵走进书房，只见青青正盘腿端坐，面容祥和，目光清澈，他手里捧着一本转法轮在看。我和小赵悄悄从书架上各自取下一本转法轮，坐下来静静地看着墙上法轮功创始人李师傅的法像，在圣洁的莲座上放射着静穆的光辉。
古风悠悠，目不两见而迷，耳不两听而聪。作者华汉。蚯蚓没有坚强的筋骨和锋利的爪牙，但它想到的地方，通过盘旋曲折的过程，总能找到安全居所。螃蟹有六个爪子和两个大蛰，但它没有存身的地方，只好寄居在蛇和鳝的洞穴里。蚯蚓能够一心一意，螃蟹却是三心二意，这是它们不同的原因。所以说，
眼睛不同时看两处才能看清楚，耳朵不同时听两种声音才能听明白，专心一意是取得胜利和成功的关键。
以德报怨，使两国友好。作者颜自律。梁国的大夫名字叫宋咎，他在做县令时，临县就是楚国，梁楚两国相邻的两庭都种瓜，梁国人勤快，给瓜秧浇灌了几次水，所以他们的瓜长得很好。楚国的种瓜人懒惰，浇水的次数少，他们的瓜长得不好。楚国的县令恨梁国的瓜长得好，就派人夜里把梁国的瓜秧拔掉，梁国人的瓜就死了。梁国人想去拔楚国人的瓜秧作为报复，宋就说这是在扩大祸害呀，宋就不准去拔楚国人的瓜秧，并且还派人夜里悄悄地给楚庭的瓜田灌水。楚庭人每天去看，发现瓜田已经被浇灌了水，瓜一天比一天长得好。后经查问，知道是梁庭的人帮他们灌溉了瓜田。楚国县令听说后非常感动，特别高兴，就把此事上奏楚王。楚王赞赏梁国私下相让，就用重金相酬谢，和梁王友好结交。
神传文化轮回故事，纳兰性德转世的故事，史鉴整理。纳兰性德，明珠之子，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与无锡人顾贞观交往非常密切，曾经赋《贺新郎》一词为顾贞观肖像题词，写道：一日新妻千劫在，后生缘恐结他生里。顾贞观答词也有结脱来生修悔之意。纳兰性德31岁就去世了，顾贞观也回到无锡。一天晚上，顾贞观梦见纳兰性德来了，说文章知己念不去怀，泡影时光愿行熙攘。当天晚上，顾贞观的孙子诞生了。顾贞观一看容貌很像纳兰性德，明白是纳兰性德转生来了，非常高兴。小孙子满月时候突然得病，顾贞观一天早晨还没醒来，突然梦见纳兰性德来告别，随之惊醒，听到传来哭声，原来小孙子已经夭折了。顾贞观这才明白，泡影时光愿行熙攘一语，不但表示虽然纳兰性德早逝，但两人已经结下了永远的缘分，生生不息，还表示小孙子这一生会非常短暂，马上就入土安息了。纳兰性德之前有肖像留在顾贞观处，顾贞观于是在画上题词，词中隐喻其事，一时很多名流贺词。该肖像后来藏在惠山草庵冠华阁。前方标寄语是前生，前方标华亭人，父亲是刑部侍郎，据说他父亲求子艰难，于是与夫人前往宁波天童山求子。古人求子与今人有不同之处，今人似乎他想求什么，神佛就得给他什么，人可以利用神佛的大慈大悲，而不看看自己命中有没有，自己种没种下命运的因果。而古人明白儿女投胎是因为儿女前世与父母结下了善缘或恶缘，儿女前世积德多，儿女今生才福大命大。古代修炼人苦修积德很多，就成了古代父母青睐的对象，设法与修炼人结下善缘。前方方彪父母说明来意，寺中大师召集众僧，问谁愿意跟前居士去，众僧都不回答，只有一个很老的范头陀开口说愿意投胎。不久
田居士果然生了个儿子，取名田鼎瑞，后来更名田方彪。田方彪辞藻华丽，名播江南，中康熙丙午年顺天乡试举人，官任中书舍人，相当于内阁秘书。然而田方彪对仕途并不热衷，不久请假回乡。康熙戊午年，田方彪又因博学宏词被举荐，田方彪恰逢母丧，没有去应征。一天，田方彪正坐在书宅与客人聊天，有僧人来到门口，拿着一封信，自称从天童山来。田方彪起封一看，并不惊讶，只是说：“怎么这么仓促？”第二天早上起来，田方彪召集亲友与之诀别，提笔写下寄语：“来从白云来，去从白云去，教至天童山，是我旧游处。”微笑而逝。周瑜妻见证宝蕊预言。兵部尚书周瑜妻小时候不能说话，却能记起前世事，自称记得前世是某县人，还记得前世居住游历过的地方，记得前世家中院子里摆了张案几，有一丛红蔷薇，他在梦中还时时就地重游。周瑜妻七岁时在门前嬉戏，有僧人经过，看见他说：“这孩子有来头。”僧人话音刚落，神奇的事发生了，周瑜妻当即就能说话了，家人惊喜不已，就教他读书。周瑜妻过目不忘，仿佛早就学过一样，几月时间就通晓《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周瑜妻14岁时在山中读书，一天傍晚，他在溪边石头上休息，又遇到了那位老僧。老僧说：“你忘了7岁时我们在门前相见吗？”周瑜妻询问老僧姓名，老僧说：“我叫宝蕊，福建人。”周瑜妻挽留宝蕊住下，天天与他探讨相纬历历、六人兵甲、勾股动张。不到半年，全部通晓了宝蕊教授的学问。宝蕊临行前又传给周瑜妻黄河海道九边之术，并说：“我还有几样学问没有传人，现在我要云游四方找徒弟。”宝蕊又偷偷告诉周瑜妻：“10年之内天下必大乱，你是新朝的人才。”当时是明朝崇祯丙子年，9年过后，崇祯甲申年明朝果然灭亡，和宝蕊说的一模一样。宝蕊临别赠诗：“元熙增前行甲子，秋风台下拜邹生。”周瑜妻经常反复默念这两句诗，且不明其意。周瑜妻在清朝因明经通晓儒经，被选拔为房山县令。上元节，周瑜妻与下属到贾公祠游玩，周瑜妻一问，原来是唐代还俗僧人贾宝的祠庙。周瑜妻问贾宝有没有子孙，蜀吏回答有后裔贾某，正因为欠税被关进大牢。周瑜妻急忙下令释放，待贾某交清了欠税。当年秋天，周瑜妻调任平谷县令，周瑜妻一到任就下乡勘察田亩，晚上住在山村古庙。第二天清晨起来一看牌匾，原来是战国阴阳家邹衍的祠庙。周瑜妻拜过邹衍，于是醒悟宝蕊的预言都应验了，就将宝蕊传给他的阴阳术数学问整理成著作30卷。
商纣王的清宫与隋炀帝的泥楼，作者郑念行。明代的郑轩在他的《卓非安日转》中写道，商纣王造清宫，宫叫做清，心已经倾斜了，再想要国不倾倒可能吗？最后发生了牧野的兵变，商朝终于被推翻。隋炀帝造泥楼，他自己在楼的前面加上一个泥字，叫泥楼。皇帝的心已经迷失，再想让国家不被迷乱可能吗？最后有江都之祸，隋朝也被推翻。所以说，祸福将至，算必先知，不算亦必先知，不可不发生喜也。也就是说，祸和福要到来时，好事可以预先知道，坏事厄运也有先兆，不能不引人深思啊。笔者行文至此，联想到关于中共的恶行与命运，老百姓说共产共产，共同齐产，万众一心，恶党命短，这就是身随意行，民因时至，中共坏事厄运的征兆，也是民至时归呢。
好风水带来的厄运，作者云开。北宋时期，四川遂宁有位冯怀古先生，字德纯，当地人多称他为冯山人。他不仅通晓人伦礼仪，还精通看风水这种世间小道。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冯先生搬到了青城山居住，专心阅读道家经典，人们都知道他的学问很大。宋真宗咸平年间，成都的一位大富翁为了葬父，要选一块风水绝佳的坟地，请了很多人来看风水，总共花了数年的时间把周围全都跑遍了，最后才选了一处风水最好的地方给他的父亲下葬。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富翁却突然恭请冯先生来帮他看一下坟地的风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冯先生看后说，此处风水非常好。富翁却叫苦连天地说，自从亡父葬于此后，家里是财产耗散，人口沦亡，怎么能说风水好呢？冯先生答道，万物中人最为灵，不同于其他，尊卑贵贱各得其所，如同鸟栖于巢，兽居于穴一般，不应当相互争夺。此风水宝地是只有王侯才能受得起的，你一个普通的人没有这么大的福分，受不起啊，所以亡者不得安，存者不得宁。故事里富翁他没有那个福，没有那个命，得到了好风水，结果却给自己带来厄运。看完后我想，古人说的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这句话真的有一定的道理。你没有福分，再好的东西也享用不了，无福消受，得到了却反给你带来灾祸。现在一些中共协党官员为了得到所谓的好风水，以便升官发财，做出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来，甚至不惜耗费大量民脂民膏，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干坏事是会损德折福的，那样就是真有了好风水也不会有好运降临，善恶到头终有报才是不变的天理。那么怎样才能有好运呢？中共协党几十年来坏事做尽，罪恶之大难以想象，只有赶快声明退出协党的党团队等一切组织，可以用化名，才能不被其罪恶与报应波及，方能有未来。而现在被中共协党残酷迫害的法轮功，正是佛家上乘修炼功法，是真正的佛法，绝对不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对佛法犯罪必遭恶报。若真能尽力善待保护法轮功学员，必可积大德有大福，未来定能有好报。而那些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更是要真心忏悔并积极赎罪，善待保护法轮功学员，才有可能免遭恶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